哎，我们凯法师还有我们诸位同修，大家晚安。好，诚如我们文瑜刚刚说的哈，这是我们这一次到我们菩提协会来好的最后一堂课。那么这一堂课我们为大家讲什么呢？讲阿毗达摩之心路。好，那你从阿毗达摩的摩字呢是个手字边呢，那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呢讲的是最主要的资料呢是以南传的阿毗达摩为主。好，可是呢在我们就是请开法师呢为我们开讲之前呢，我们要先做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概介。好，那这个概介呢最主要是要和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主题呢它有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好，重要性。那么现在在这里讲的是叫做心路啊，就心走过的一个历程，就是这里说的心路，就是 cognizing process， 我们认知的一个历程。那这个历程呢，如果就是大家对照这边白板上面的图来说，那我们的心呢就是在这里，我们佛法里头对于我们的心呢给了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叫做能源。那我们心所面对的那个对象的 object of observation， 那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叫做所缘。在能源缘所缘好的那个过程当中，究竟 what happened？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成为众生？那我们如果再回归到我们第一堂课讲的就是这个业呢，业的形成呢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能源与所缘的这中间呢，业是如何的形成？那我们在这当中呢，我们要如何的来转业，以至于到最后能够达到佛陀所说的解脱，或者是叫涅槃。那这当中呢理论上呢，就是我们第一堂课的业到这一堂课的心路历程呢，我们是从理论上来了知了解这个历程。那要走上这一条路呢，解脱之道或者是成佛之道呢，那当然了如果只有这样子理解呢，它是不够的它是必须中间要有止观禅修要有种种的培福修慧种种具足种种的因缘，它才能够成就就是从我们一个作为佛教徒的修行者的立场来说了知我们的心如何来认识对象那这中间呢要怎么样去翻转业力，这个呢从修学上来说这个主题是重要的那现在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呢我们立足于西方世界这个大家都要讲要比较有科技的来对佛法有所理解，就是我们说的学术在学术上呢这一个主题呢也是这近十年来学术上相当热门的一个主题，叫做 epistemology 就是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呢叫做知识论那这个知识论呢是不是只有南传的阿毗达摩在讲呢？不是的这个知识论呢其实是在佛教佛法在阿毗达摩的传统里头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那如果是以我们北传或者是藏传的里头呢，我们在哪里讲呢？在北传呢是在哪里在瑜伽师地论，在唯识里头讲那如果再更清楚一点讲的时候，尤其如果是在藏传的系统里头讲呢，它是谁讲呢？通常呢我们沿的是法称的著作法称的著作，就是我们所谓的英明的那一部分里头讲这个东西，讲的也是非常的细腻那可是我们今天呢，我想就是就我们法师的所学与专长，我们是集中是以南传的阿毗达摩藏依据的是南传阿毗达摩藏来讲这样一个主题。那在待会儿的过程当中 我们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诸位，我先和你打一个预防针，今天呢你会碰到非常非常多的 technical term， 就是我们中文讲的呢就是法相名词。那我们要了解这样一个过程呢，那我们必须要先把心安好哦。你不要在想说哎呀天哪又来一个名词，哎呀天哪又来一个名词啊，那些名词呢就可以把你打垮哈。所以要勇敢一点，那这些名词呢有没有那样子的困难呢？没有的。好，那你不要去想说哎呀这个名词我听不懂，天哪我实在是太过初学了，也不是这样。不过呢有一个邀请那倒是真的，假设你觉得这个名词呢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时候，那请你要举手，好，这是表示说我们那个地方这个名词要先把它对准了，好，我们才知道它在讲什么。好，那么因为是南传所取来的资料，好，那么跟我们一直在北传上面用的名相呢多少是有一点点不同的。好啊，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对清楚呢，那么对于后来我们的理解呢我想是会比较蛮有帮助的。好，那我不要占用太多时间，我想就请我们开法师来为我们讲解这个主题。好，阿弥陀佛。
好，大家好，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这个阿毗跋摩的心路。那因为事实上阿毗要了解这个心路之前，我们要先把一些前面的问题先稍微说一下，比如说阿毗跋摩，这阿毗跋摩是什么意思啦，他到底讲些什么，那心路在这阿毗跋摩里面呢他又是占了什么样的地位，或者是说到底在哪里讲会提到心路。那因为在我们北传的系统里面比较少提到这个心路过程，我们都是比较是从心所心相应心不相应设法，然后呢无为法这样子来说。那阿毗跋摩这个意思，阿毗就是我们说殊胜的卓越的，跋摩就是法究竟的教法。那阿毗跋摩藏就是论藏那就是佛教三藏典籍之一。那这里讲的是比较是就藏座部，尤其是斯里兰卡的那个四通别部，他们对于世尊的教法作用比较精确有系统的分类跟诠释那主要的是让他们这个来源是怎么样，就是一般我们北传会说很多的论藏都不是佛陀说的但是在阿毗跋摩跟南传他们会觉得阿毗跋摩论是佛陀说的而且是在佛陀成道的第七年，那佛陀用神通到这个33天，因为佛陀的母亲摩耶夫人呢他过世之后呢就是往生到天道，那佛陀呢就用神通到这个33天向这个母亲还有诸天来开示。那开示之后呢佛陀又回到又回到人间然后呢把这个跟诸天讲的这个重点再比较简略的传给这个舍利弗尊者然后呢再透过舍利弗尊者的这个再传给其他的佛弟子这样的所结集出来的就是阿毗跋摩论。所以它的来源是佛陀在天上说的，但是佛陀在天上说因为对象是天人那讲的比较详细内容比较多那到人间讲的就比较简单。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佛陀选择到天上说呢？那据说呢是因为说天人呢他们的禅定功夫很强那因为听阿毗跋摩他不是只是讲语言文字嘛，他需要有一些禅定的功力才听得懂而且呢一坐呢就要坐很久嘛，就是要坐到佛陀讲完嘛才能够起坐，对不对？他说在人间没有人很少人有这样的功力那到人间怎么办呢？那这个殊胜的法还是要传到人间来，那就是佛陀就选择这个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就先传给舍利弗但是因为应运人间的这个智慧呢，所以也不能讲得太详细，就是简单的讲一些重点这样子那虽然是重点的，但是内容还是很多所以呢这主要的内容就是有七部，第一个就是法句论，然后第二个是分别论，那第三是戒论，那第四是人思色论， 第四是四论，第五是第一类，第五是四论，第六是双论，然后第七是发序论。那这七部论里面，尤其是发序论，他们会一般南传会说这个发起论是佛陀智慧的结晶，就是佛陀他这个讲完这个论的时候呢，他又重新入定，然后呢审视这个他所讲的内容，好像回忆，然后呢回忆到这个发趣论的时候呢，他就全身放光，所以他们就说这个发趣论是佛陀智慧极致的表现这样子。那这每一部论呢，大概都是对我们所谓的四大五蕴这个各种名相各种法做一些分类跟诠释，那当然每一部论的重点不同。那每一这七部论虽然只有七部，跟我们北传三藏十二部比起来是少很多，但是还是 很大的部头，然后它读起来也不好懂，所以呢后来就有慢慢就有一些祖师大德，他们透过他们自己的主观的力量，然后读了这七部论之后呢，他们写出了所谓的纲要书或者是概要书。那这很多部概要书里面呢，其中有一本呢就是阿毗达摩塔桑嘎哈，就是阿毗达摩论，这个阿毗达摩概要，这阿妙罗所做的。这部书呢非常的精简，而且呢非常的好读啦，以我们来看不能够说好读啦。那不过呢对他们蛮喘的，就是说哎呀这部书实在太好了，那就有点像类似有点像我们三十颂，维持三十颂，它有点类似寄颂的这种方式，就是很简要的把这个七部论的精华呢说出来。那我像我当时在念去缅甸跟十一张卡的时候呢，发现他们小沙弥都在背这本书，然后呢有一次呢也跟当地的一位出家人在说，然后因为当时陶禅是在开始阿毗达摩嘛，那我就问他说啊你能听得懂吗，他就跟我说不是很懂，但是呢他就说阿毗达摩里面讲的很多东西他们都知道，我就说为什么，他就说因为他们学校也叫做晨读，中小学然后的晨读，他们的晨读的课本里面有一本就是阿毗达摩概要，然后在阿毗达摩概要他们会根据，他们又根据他们的这个比如说国小的阿毗达摩概要，国中的阿毗达摩概要，高中的阿毗达摩概要，大学的阿毗达摩概要这样子，所以他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虽然说不是太了解，但是一路的这样读过来，他们多少都是还有一些的概念这样子。那我们今天读的呢就是今天讲的主要就是阿毗达摩概要这本入门书里面所讲的里面的一章的一部分，因为时间很短嘛。那这个主要是主要的内容它就有九章，那就是佛教哲学心理学。那它主要的内容讲哪些呢，就是讲两种谛，四种法，世俗谛跟圣义谛，然后四种法就是心法、心所法、色法跟涅槃。那这四种究竟法，那这四种究竟法里面，我们说心、心所跟色，一般来讲都会把它放在究竟法，它是究竟法里面的有为法，那涅槃是究竟法里面的无为法，所以它同样是究竟法，但是呢他们是一个是有为法，一个是无为法这样子。然后再来讲说事实上这个我们常讲到说心、心所、色法，那这个他们呢，我们常讲一念之间多少心是刹那，那色法那就稍微提一下，就是一个心的寿命，我们说心是刹那刹那升起，一弹指间就有很多的心是刹那升起。那色法呢实际上色法跟心法呢，就是一个色法的那个期间就等于十七个心是刹那的生灭，这是他们在录里面有说到的。那我们现在就讲说心入过程，那什么叫心入过程，就是说事实上心它要在五根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六门升起的时候呢，它不会杂乱无章的升起，它有一定的那个顺序然后呢这个一定的顺序它有不同的心升起，那这个不同的心升起呢，它又 一个接一个嘛，它是有这个次序的。那这个次序就叫新的地法。那这整个一个过程，我们就叫这个历程，我们就叫心入过程。就是所谓心入过程，就是譬如说我们眼睛要去看到一个东西，不是我们现在好像是看到就看到，对不对？但是它是有一个历程，那这个历程呢，就会不同的心的升起。那这不同的心呢，因为五根哈，眼耳鼻舌身，还有意一根，他们是不一样的一个过程。那底下就会提到哈。那我们通常在介绍这个心入，我们会用六个六来说了哈。那今天呢，就跟那个宽法师说，我们要介绍这个六个六哈，就是在如果介绍心入的话，或者是说我们任何一个佛法的介绍都有。差不多有两种嘛，一种比较传统，就是照本嘛，哈，比较传统的，有名相就讲，然后解释举例这样子哈。另外一种就是都不讲名相哈，就透过比较是一些大家可以理解的语言，就把它讲出来哈。那我就说，我还是要根据这个六个六来讲，因为哈，虽然这六个六啊，六六三十六就有三十六个名相啊，但是。虽然可能会觉得名相很多，听不是很懂，会搞在一起。但是下一次你看到这个名相，就会知道说，这好像是心路里面六和六里面的某一个哈。那如果再不讲这些名相，虽然今天你会听得很高兴，下一次碰到这些名相，你完全都不知道。所以我还是讲说，我要来讲是六六。那第一个就是六的一处了哈，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它要有一个依处才能够升起来。那这个依处呢，心的依处就是色吧，就是我们说心色相依嘛。那我们说眼镜色就是耳镜色，眼有鼻舌身意，这一些就是那我们说眼镜色它就可以升起眼识，耳镜色升起耳识嘛，鼻镜色这个我们说眼色。那为什么会叫镜色呢？因为我们说通常我们讲一个眼睛眼根它是一团的哈，那这一团里面呢它就有不同，有镜色有非镜色嘛。那其中呢这个镜色才是能够真正的视之这个色尘嘛哈。那视之色尘之后呢，它才会升起这个心路，才能够去分别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哈。那所以如果你没有近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去视之。所以如果说天生眼盲的人，他们就是没有近视。
那这个近视是眼神经吗？
有人这么说啦。那我在缅甸曾经问过这个小川老师，小川老师说，我不能肯定说是，因为这个经典没有讲。经典怎么可能讲
出
对？但是呢，他就说现在的有一些研究学者哈，他是说现在有一些研究佛法的学者，他们有这样讲，就是说因为你眼球，我们说眼球它也是一团，对不对？有视神经，还有种种的神经，那有种有那个什么神经体什么什么，他就说他们有人这样说，眼镜色就有点类似那个视神经这样子。那再来六门，那门是一种譬喻嘛，就是说我们的心跟所缘要交往，要去我们的眼睛，要去我们的要去接触到色尘，一定要透过一个叫做管道，所以这个门呢，我们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第一门，那我们另外还有一个名词叫六根嘛，对不对？他们意思是一样的。那比较我们比较陌生的是哪一个？有分嘛，对不对？我们在北传是没有提到这个有分哈。这不过等一下呢就会讲到这个有分哈，这个一下再说了哈。那所缘就是六种所缘嘛，那这所缘就是心与相应的心所必须延续一个所缘，方能升起之后，才能够产生这个分别跟认识的作用，就是你心一定要缘起一个目标，比如眼睛它就缘起色尘嘛，耳朵它就缘起声尘，对不对？ 所以你心一定要去抓一个目标来分别。当没有目标让你抓的时候，你就没有分别吗？然后再来，就是有六种所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我们就是叫六所缘。那其中就是触的所缘，就是只有地火风了。我们通常说地水火风嘛，那为什么这边只有地火风？以阿毗达摩他们的说法是，水不是触能够，不是由触所能够觉察到，它是由推理得到的。就是因为他们是这样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了。这个书里面是这样讲，所以他就是每次讲到触所缘，他就会挂号地火风啊。那六是这个就沿着的声音，是我们知道的哈。那心的呈现方式有两种哈，就是一种是心路过程，一种叫做离心路过程哈。那我们说心路过程的话，就是有五门心路过程跟一门心路过程哈。那另外一种离心路过程，就是结生是有分是跟死亡，是结生就是我们投胎的那一刹那，那有分就是，我们第六次不起作用，前六次不起作用的时候，那个维系哈生命的相续有。很像我们的，
是，
所以这边也是有分，有分就是宝浪卡哈，就是有或存在的因素，就是说，这个身心，心是这样起来，它中间会有断，那这个为何我们不会睡一觉起来就忘了你是谁啊？对不对？或者是我睡一觉起来就忘了你是谁？我们在深层睡眠的时候，我们是六识不起作用的嘛，对不对？那六识不起作用就是断哈，这边断，那为什么断之后我们又能够接起来？我们没有就忘记了嘛，哈，我们还是有记忆啊这些。那这个他们就是说的，这就是有分哈，就是生命的这种相续的流啊，概念上跟我们本传的。什么很像是我们说阿赖耶识，那我们说一个完整的心路过程啊，那我们说从先举例这个眼门心路啊，眼睛要看到东西，那我们就说如果你眼门眼睛不活动的时候是什么存在什么状态，就有分的状态嘛，所以呢，这个叫。过就是过去有分事，就是说已经还在有分事，那有分事再来就是好像有一个东西出现在你眼前哦，这有风就受到一些干扰，就是波动了嘛，想说你好像在睡觉，有人干扰你，要醒来没有醒来就波动一下，哦，这是一个心事差啊。那再来波动以后呢，有风就断了哈，就有分就流就断，有分，因为什么会断？就是五识已经起来了嘛哈，就是眼识，如果是这边讲五，就是五识哈。那如果是眼，就是眼识，就是我们转向，就是到底是什么？那我就转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哈，这是什么哈？然后再来就升起眼识哈。那身体眼视就是分别说，这个红红的哈，它分别这个颜色，大概的一个情况这样，还没有办法视之那什么东西，然后它领受到这个境界了，然后就推动说，这是什么嘞？你确定说，它是圆圆的哈，就那个好像是。过去有这样子看到这个东西，然后再下来就是有七个塑形星，这个七个塑形星就是跑得很快，很快跑过去哈。那跑过去之后呢，就会有这个跑七次哈。那通常呢，我们造业就在这个时候，然后因为不断的重复七次，所以呢力量非常强大。我们造三个月的时候。那这个呢，有一个在经典里面有一个例子哈，就说，有一个人哈，他出门在外， 他就是在外面赶路嘛，赶得有点累了，他就躺在这个芒果树下睡觉，躺在睡觉睡熟的时候，咚，一颗芒果掉下来，哦，他想说这是啥，他那个过去有分就受到震动，然后就有分就波动就断了，然后呢这个眼睛就开始打开，就看说芒果好像是芒果对不对，然后就领受到这个接受了，然后呢就它确实是芒果，而且是个成熟的芒果，我非常确定它就是已经成熟的芒果，然后怎样哈哈哈抓起来哦，这肚子饿了对不对，就吃了哈，吃了，哇真是好吃，成熟的芒果又甜又香，吃了一个肚子更饿，那怎么办，
爬上树上
再摘下来哈，再吃吃到够了，就是摘了几颗，一颗两颗三颗四颗五颗六颗七颗，吃了七颗哈，然后呢吃过之后好满足哦，继续睡哈，然后睡的时候还没睡着的时候又继续在回味刚刚那个芒果实在好吃啊，这就是两个体所缘，就是取前面塑形性的所缘为所缘，所以叫做体所缘，体所缘，所以这个整个眼门的心路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从过去有分有分过的有分段五门转向，就是如果是眼门就是眼门转向，叫眼视领受推度数确定，然后塑形五个塑七个塑形，然后呢一所缘两个，这样加起来几个，
十七个，
所以为什么叫做心色法的寿命是心法的十七个，就是从这边算出来的，那这十七个里面呢身上真正的心路是只有几个，真正有在活动的那个心路
14个
啦，那前面三个算是离心路，就是算是比较是有分的阶段，还在睡觉还没清醒的阶段这样子，那事实上这个是最完整的了，最完整的所缘叫极大的所缘才会有这么完整，有时候离所缘不一定会生气，有时候连塑形都不是那么完全这样子，那我们说前面到这个确定之前都是造业的，真正造业就是在塑形，塑形，所以呢前面它就是循序就走过来，那真正的我们说善塑形不善塑形就在这里，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所以呢所以极大所缘的眼门心路过程就是它这个过程呢就有17个，就是过去有分有分受到波动，然后有分就断了，然后就开始眼视就起来，然后我们转向眼视推步，然后确定，然后再来就是塑形哈，有七个塑形，然后呢16、17就是底所缘，那这个底所缘呢就是缘起前塑形，以四支目标为自己的目标，那在意界心路过程里面，当我们的目标是极大所缘的时候，这种作用会在塑形阶段之后实现两个心事刹那，不是极大所缘的时候呢，这个底所缘就不太会升起了，所以这个塑形为什么叫塑形，就是跑得很快啊，他好像跑得还不够快的那真正的这个心的那个塑形就是跑得很快了，对，所以的善不善心就是在这个阶段升起这样子的哈。好，那我们说若以眼门心路来说，那眼门心路它你要升起这个眼视，它必须具备四个所缘，四个缘才能够升啊，眼镜色色所缘光还有座椅，就是你要这个眼根要健全，而且要有这个近视，然后再来有这个色让缘嘛，再来要有光，没有光的话我们就看不到了对不对，再来要有坐意，要么看到就是要坐意，我们如果没有坐意的话就会视而不见对不对，这个是他好像讲的比较简单，若诸为视，我们说为视里面是说眼视九眼身嘛对不对， 那事实上我们说这心路过程呢也可以体会到这个我，就整个心路过程的发生是毫无自我的，没有永恒体验者或内在控制者，他们的这个心就是刹那的生命，他完成他四肢的作用之后呢，对，他就灭了，所以他是一个延期的法则。然后这个我们说刚才讲有眼门心路，有五门心路，然后有一门心路，对不对？那五门心路我们就是指刚刚的那个一门心路来说明哈。五门心路我们讲眼门心路来说明啊，那其他都一样，只是耳朵不一样，鼻子不一样哈，这样而已啊，其他都一样，所以它那个过程都一样哈。耳朵就是声音嘛，你会分别声音嘛，对不对？鼻子，那舌头，这个身体就是触觉嘛。那它的那个过程，那如果一门心路的话，就比较复杂一点哈。一门心路就是，如果是意界的话，就是有一个随起一门心路，然后独立一门心路哈。那随起一门心路就是它跟随着五门心路。后面起来的就叫随喜一门心路，那独立一门心就是独立一门，是独立运作的。有时候我们没有眼睛看到什么，会乱想，对不对？肚子饿的时候也可以想说，哎呀，吃什么好好吃，对不对？某一天某一夜吃的什么都好好吃。然后呢，没有听到音乐也可以想，就是这独立一门就是只有一门的独立运作。那另外就是说安止塑形心路，那这安止塑形呢？就已经不是属于异界了，是属于色界或者是其他。那这个一个是世间的安止心路，就是色界无色界的安止心路，就是入禅定的心路了。这世间安止心路就是入色界禅或无色界禅的心路。然后另外就是出世间安止心路，就是道心、果心还有灭尽定，这三个就是出世间的安止心路。那我们今天只会讲异界塑形的心路哈。
这个随喜一门心路是不是就是相为识的第六识？然后那个独立一门心路就是第七识？
不是，
有一点像那个独头意识、聚集意识。
对，随喜一门比较是聚起的，就是说它是随五识升起的。那独立一门就是有点独头意识，它就是独自升起的哈。
所以那就是第六识，
对，纯粹是第六识。
对，
第六识我们有时候会想很多，不需要五识跟你做一个那个门口，你就可以想很多，对不对？
他这边可不可以讲说色界的安止心，因为我们刚新进到那个色界安止心，
色界安止心，好。
这个先把我们
要讲完再看时间啊。本来是有了哈，后来我把它删掉，我想说，这好像讲不完。那我说一个是独立，先讲这个，因为独立的比较简要哈，所以我们先说独立，就是我们思维，然后就是，如果是一门的话，它就比较。简单哈，这个心路就比较简单，它就是有风波动，有分段，然后就一门转向，然后就塑形，七个塑形，然后完整的就是有两个鼻锁眼。那之后，心就是还会再进入有分哈。那另外就是以前，我们想以前的哈，这个也是啊，一个是思维，一个是从前，种种的这个。然后再来就是讲这个随起一门心路，就是说，这个心路呢，就是跟随五门心路后面起来的了哈。然后两个皮锁缘。
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问，就刚刚那一张哈，它那个波的前面一个，比如说这个一门。的随起心路是跟着眼根而起，那么那是不是这个波之前的前一个就是眼门心路的比二？ 不晓得意思吗？
宽敞呢，它是不接的那么紧密的，通常中间都还会有几个有分的，过去有分的活动这样子。就是通常我们在认识一个东西，就是可能要好几个好几个那个心路的过去才会才会认识。有时候呢也不一定啊，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好像有看过，然后呢我的心路可能就一直咻咻咻一直走过走过走过，要去抓到底是从以前哪你什么时候看到他，好像有印象又好像没印象，抓一抓抓一抓有时候就没了，不记得了嘛，请问你是谁啊？那就抓一抓，咦，哦，他叫雷世明，某年某月某一天我曾经看过他，我想起来了这样子。那有时候呢就是那个所缘没有那么清晰，就是这个人好像看过好像没看过，那你呢也不特别，你心里面也没有特别想要去认识他嘛，看过可能就不知，有时候要看你当下的那个各种因缘，我们说佛法讲因缘，如果当下你的心想说还是要结结善缘结结好缘，然后呢打打招呼，或者是就努力抓出以前的那个影像。有些人对人或者是对某些东西会特别的记得，对不对？有些法师很厉害，你看过一两面了他就马上就记得，就像我就在那个我们台中的那个分院，我们那个当家师他就非常厉害，几乎所有的那个来的这个居士他几乎都记得，马上就叫出名字，然后其实就很高兴。然后呢我常常就要问，对不起我忘了你的名字我常常一个禅修回来就把他们全部都忘光然后呢现在来美国一趟，我回去我大概又重新全部都忘把他们忘光要再重新这个输入哈。所以这个又跟什么有关系？又跟我们那一天夜讲的夜习有关系。有时候你的那个习惯性就是会去特别要去记某些东西，那我就会觉得很多东西都不是太重要，忘了也就算了所以呢我就会不是太记得很多东西啦。
所以下次明年如果台法师再来的时候，你要去自我介绍一下，这才是重点，对不对？
对对对，他说师傅猜猜我是谁啊？有时候他们打电话来就会说啊师傅啊，然后说我是张有在哦，对不对哈？然后或者是有时候他要发心，你要写单子，他们常常会讲的一句话就是说，照顾你会照一点嘛。他说，我丁哥我有下，就叫丁哥威，他就说丁哥威几转，几下转。那有时候呢，我们那个另外一个法师，他就说，你也见赞师哉了哈。我们有一个赞法师，就是很赞的，就说那个见赞师之道。然后他呢就真的是会知道，他就会记得说他就是写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不太好，对不对？
还好啦，所以明年呢，如果凯法师来，然后你和他说师父请猜猜我是谁，他猜不出来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被拒绝感了哈。师父我怎么在你心里这么不重要吗？不是，其实是他很用功了哈。
那要是我忘了师父呢
？OK，
你忘了我也很正常啊。
没有，是真的。
对啊，我是觉得挺正常的，因为不知道，我就觉得我好像就是譬如说我去印度回来，我就找不到我住的地方。
你是说忘了回乡公司吗？
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在台北租房子， 入佛研所之后，就是已经写完论文，口试通过，哎，但是我的假还没满嘛，就是还可以不用回去报到啊，还是有我的时间，那我就去印度禅修。那回到台北了，居士来接我嘛，然后就问我说：“师傅，你住哪里？”我就说：“我住，哎，我住在台北有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外国人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带来的，然后说我就说那个地方有个广盖招牌，然后他说广盖招牌上写什么？然后就绕了好久，说是不是这里吗？然后就说那可不可以打电话回去问我说没有人在。我真的绕了很久才回到家。
那这是什么？这是属于这个部分的哪一个？
就是我的所缘，可能我们现在就是说所缘的六种呈现方式有极大、大、极细、极微细嘛。嗯。可能就心理上来说，我没有把它当成极大的所缘。还有另外一个是清晰不清晰嘛，因为。一个是记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心里对他的那个叫做执着度，对不对？就说你是不是会觉得他是很重要的事情，你一定要抓住他，记住他。那我们那个学佛右旋，你就会觉得很多东西不是太重要，要放下。但是重要的还是要记，对不对？哎，那所缘也有六种呈现的方式的哈。那如果是在五根的话，它就分为极大、大、极细跟极微细。那如果在意门的话，它就是用清晰、不清晰，所以总共有六种哈。那这个大或者是极大或者是极微细，这不是说那个体积的大小，而是说。他对你的影响力啊，就是说，你接到这个所缘之后，你的那个心路过程到底会走到哪里哈？那这个你的心路过程到底会走到哪里？这个就跟刚刚讲的，有很多的因缘就有关系。譬如说，你本身的习性，或对这件事的认同度，或者是你当时的那种精神的状态。如果你很累的时候，很多事情你都分不清楚，对不对？所以它是有种种的情况的不同，所以这个如果说更详细的来说，就是不同所言的是眼门心路嘛，就是如果是极大的话，它就是完整的哈，就是过去有分有分不动有分断，那五门转向也是领受推度确定，然后七个竖起两个皮所缘哈，那如果是大的所缘的话，它就没有皮所缘的哈，有时候是没有皮所缘。有时候呢怎么样会有一个啊，有时候呢甚至于那个塑形就很快的，然后再来就是有分这个极细的话，有时候呢这个就那个叫什么塑形，它也不见得是七个哈，就很快的，觉得不要太去这个确定他们，很快的他就心就沉入有分，心沉入有分的时候就不分别了，不再是继续的分别这样子。那极细就越来越少了，对不对？有时候可能只是有分波动有分断，影响一下就过了，心就那个。那一门心度的话就是清晰的所缘，有分波动有分断，一门转向，然后呢就七个抒情过去，然后呢皮所缘，然后现在沉入有分。那我们说我们要四支东西，譬如说我们看到一朵莲花，刚开始五门心度这样升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五门通常掩饰的话，它所分别的比较是单纯，就是色，就是说， 这个这朵莲花就是大概就是粉红色的，然后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形状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的一门心路才会真正去分别，就是说，哎，一门心路说，哎，这个东西取过去，抓过去曾经见过的影像来对，哎，好抓。然后第二个，哎，这个抓到了，就整体的，哎，这个整体就是这个样子哈。那再来就是，哎，它的形状很仔细的，这样这样这样。好，再来，这不是第二个哈。你得到就再来才知道说，嗯，继续分别的就是，哎，莲花哈，好，那是我喜欢的莲花，或者是我不喜欢的莲花，就有很多的惯性产生，对不对？哎，就是惯性反应的，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顺天心，
哎，颠倒想，就是哎，我们在看到莲花的时候，心就开始依照过去的惯性思考方式，然后投射出。这莲花是漂亮的，是永恒不变的，然后呢是我喜欢的种种，然后依自己的内心的喜好啊、偏见啊、幻想啊来看待这个事物哦，就不是依这个实相来看到事物。那事实上呢，我们说一切无为法是无常苦无我的嘛，是不净的。这朵莲花也是哦，它也是会，它也是无常苦，它也是不净的哈，它也是会变化的。但是呢，我们就认为它不会变，对不对？我们所有的烦恼是不是就因为这样产生的？认为这个人不会生病，不会老，不会死，心不会变好，他爱我，海枯石烂就会爱我哈。一旦他有变心了，你就痛苦，对不对？你说实在的，现在也是海可枯石可烂，对不对？就是。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以前都觉得说哦，海枯好像很难，石要烂也很难，现在也因为这个气候啊，或者是说这个大自然的种种情况，就觉得嗯，有可能，所以呢没有什么变的，对不对？然后人是最善变的嘛，以前也，所以呢感情也是最无常的，所以当这无常来的时候，哎，就看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无常，面对这些变化。那我们通常就会认为，就是根深蒂固会认为，他就是会按照我的样子，按照我的希望这样的呈现。所以呢，当他不按照我的希望呈现的时候，我就会痛苦了哈，我就难过啊，然后呢？就一直难过，一直难过，一直难过，一直难过，对不对？或者是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一直生气，为什么？就那心路过程一直起来，一直起来，一直起来，然后那个塑形心就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老是不停，对不对？所以你那个难过或者是那个愤怒、那个生气就一直积，一直积，一直积，一直积，那积到最后怎么办？崩溃，对不对？就很多的身心疾病就产生了。心病会不会变成生病？
会
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种种病很，很多都是从心里来的哈。就是比如说肿瘤，就是你有很多很多的那种负面的东西累积累积累积累积，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那个叫做你身体的那个硬块哈。是有这种可能啊，所以说，哎，这个也蛮辛苦，你们就会看到啊啊，哈，跑过去了，然后接下来一门进入很快，哇，啊，宝藏啊，就来把它抓取了，对不对？不容易哈。我们爱不爱这些？爱嘛哈，在世间，哎，要放下。说我是也是要生活哈，对不对？也是要生活的舒服，也是要这些哈。按说，哎，弘扬佛法，吃不下这些，哎，也需要哈，对不对？你看你办活动也是需要这些呢。 只是说你要善用它哦，不要被它所用哦，是不是这样子？对哈、哦。那异界的塑形不善业，就会造这些啊，贪婪、嗔恨、邪见，这是异业哈。再来身业就是杀生、偷盗、邪淫啊。那一业就是妄语两舌恶口心，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十不善业。那这十不善业呢，也就是我们异界有十二善心，就从这个十二善心里面生起来的。那善行呢，就是我们说异界有八个善心，哎，那他们说这个异界的善行呢，也是有十种的善行啊。那看到我们这十种善行呢，我们是不是常常做？一个是布施，第二要持戒，再来要禅修，再来要恭敬。当然我们恭敬的对象谁？恭敬自己，恭敬老师，恭敬三宝。我们说佛法在恭敬双修，实际上不只是佛法，我们要学到东西就是要谦卑。再来是服务，我们在说哎，我们做义工啊，或者是志工啊，或者是我们就法工啊，就是服务他人，比如说这个为善罪乐，对不对？然后再来分享回向，然后随喜，随喜他人的功德，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时候会别人做好，我们会怎样？
嫉妒。
嫉妒，所以我们说哎，要随喜啊。有时候不太容易，对不对？不是自卑嘛，就是自傲。然后不是嫉妒嘛，就是什么？
羡慕。
什么东西？
羡慕。羡慕
嫉妒就羡慕啊。
随喜，因为他做这样的，我们很高兴随喜他。再来文法，我们要听经文法。那再来呢，也要，如果是你听经文法的话，我们要弘法啊。就是啊，是把自己听到的这个法呢跟其他人分享。再来正知己见，因为正知己见就是我们要正知正见哈。在佛法里面是很重这个正知见，对不对？正见在八正道里面是第一个哈。它跟智慧有关系。再来我们说，经典有一句话说，能宁可破戒不破见，就是你破戒了以后很难救，所以知见的这个建立非常的重要，所以这是异界的这个八十个善行，我们可以解释一下我们平常做的哪一些。再来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讲过的，就是说在心路过程里面呢是造业，造业呢最重点就是在塑形这个时候造业。那塑形心有七个，那这七个塑形呢，像跑过去，你在哪一个塑形决定造业，而且造下那个业，那个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第一个塑形你就造下那个业，就是现身受业。我们在第一天讲这个业力的时候，不是有业的那个分类有很多种嘛，一个现身受业，还有次身受业，对不对？那这个第一个塑形心产生现身受业，那这种业只会在他被造的那一世成熟。那如果在该世没有具足因缘让他成熟，他就变成无效业，他就不会再成熟，这就是现身受业。那在佛世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很多现身受业的例子。那有一个例子就是有一对夫妇，他们很穷啊，那他们呢只有这个印度人就是他们除了这个很基本的这个他们的那个衣服是布嘛，对不对？尤其是上衣就是一块布这样围着。那这对夫妇呢，他们很穷啊，就只有一块比较像样的布了，也就是出门踢的那个布。那这对夫妇呢，他们呢听说佛陀要到他们这个城来说法，那他们就很想 把这块布供养佛祖，但是他们就只有一块，那怎么办？那实际上平常他们就是轮着啊，就是你要出门的时候你就披这块布，那我就披破布嘛。我要出门的时候就是你披破布，我披那一块外出的布。说哇，那只有这块，我们就只有这块布啊，那怎么办？那这个那一天呢，这个商讨的结果，当然后来就是这个先生去听法嘛，然后呢，那听法之后很多人供养，那这位先生呢又很想供养这块布，他就考虑，刚开始他就想说，好吧，没关系啊，我就供养出去了，这个以后再说。他就把这块布呢供养出去，然后就说：“哎呀，我终于供养出去了，我战胜了自己的。”然后呢，这个国王就想说：“这个人看起来很穷，但是为什么他供养的时候呢这么高兴这样子啊？”他就把家人问说，他就说：“这个人就说，哎呀，因为他就只有一块布嘛，所以他就把这块布供养出去啊。那他就觉得说，哎，自己这样的行为很值得鼓励哦，所以他就哎很高兴哦，然后希望自己供养的这个功德呢，哎，来世呢能够这个受到好的这个业报这样子。哇，这个国王一听，哇，真是太难得了，对不对？就马上。马上送他七匹布哈，就叫你拿回去。哇，这个人得到七匹布，想说哦，那七匹布，那我就又可以供养了嘛。他又把这七匹布又供养，那国王又再送他14匹布哈，他14匹又供养出去，就是这个国王就倍数送他，他就倍数供养。然后来，这个佛。国王就说：“哎，你都不会留下一点给你自己吗？”他就说：“我听到佛陀开始，我就知道说，我以前是多么的悭贪哦，我才会这么贫穷哦。我不要让我自己再这么贫穷。所以呢，我要把我的拥有的都布施这样。”这个国王听了也很感动，所以后来呢，不止送他布嘛，你这样子的这个善心、善念、善德，要怎样？要广为跟其他大众分享。所以呢，我赐你一块土地，还有这个房舍，好，你就在那里当个那个首宰哈，然后呢。去治理那边的人，然后呢，让那边的人都懂得布施这样子，这不是很好吗？哈，所以他这就是现身受业，把现身受报，就是在这一次布施，然后他这一次就得到好的报应。那为什么大家听了会不会就说，那为什么？为什么这个现在如果不报呢，就会变成无效业？这个我不知道呢。因为书里面就这样说哈，有可能他的这个力量，第一个塑形的力量就是，就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如果看到，就是在现世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有人他造了好业或造恶业，他现世就得到报应的，就是属于这种哈现身受业，然后现世报这样子，这个就是第一个塑形造的。那当然，最后一个塑形造就是次生受业，或者是第二个塑形，第七个塑形产生次生受业，就是这种业会在他被造的下一次成熟。那如果在三世没有记住的业，一定他成熟，他就不会成熟，就只有在下一次会成熟，这叫做次生受业。那这就是第七个哈，第七个，那就是说我们讲说。我们做了好事，来生受报。我听说我们说几孤独长者，对不对？那几孤独长者呢？他在佛世的时候呢，是不是布施了很多？布施这个奇颜净色，对不对？金砖铺地，很少有人这样子。那他呢？事实上， 他在还没往生的时候，还没往生的，他在晚年的时候，哎，他有一天就看到他的业相所出现，他还不是临命终时出现的，那就是某一天，哎，他在过做功课的时候就出现哈，他未来他就会往生这个天道，那就是出现他要往生的那个天的那个宫殿，然后呢旁边还有天女这样子，这个就是他就是要往生到哪里去，这就是四身受报。那因为这个在我们这一世比较没有办法看到，对不对？哎，我怎么知道我来一世会受什么报呢？这有时候你说，哎，你相信业吗？有些人不见得会那么相信，对不对？就想说，哎呀，怎样？你想的那个干嘛？都嘛是你们佛教徒自己讲的，对不对？那大家相信吗？我们说业有这个三世啦，或者是说善有善报啦，恶有恶报啦。你觉得我相信，我非常相信的举手，非常相信有这个三世的因，大部分的人都相信了。为什么？是我们眼睛有看到呢，还是听到长期熏习啊？我们有时候说是圣言量嘛，对不对？就说哎，因为经典这样说哈。那这个呢，事实上，这个你在禅修的过程里面哈，是。其他的禅法我不知道，但是帕奥的这一系统的禅法它是可以看到的，也因为在修，为什么我会挑这个心路来说，也是因为心所大家比较有印象，因为在维世啊或者在其他经典有提到，那这个心路比较少提到。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到照见五蕴皆空的时候，要观五蕴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五蕴以名色法来分，就是观色法跟名法。那观色法也就是观二十八种色法，或者是最后是观十八种，就是有十种比较不重要的，后来就比较没有再观照它。那名法的部分主要就是观心路，就是一个一个心路观照它，然后再来要看到这个心路过程的这个生命。那在这个真正看这个业果的话，是在十二缘起的时候，观十二缘起的时候看的。那十二缘起就是我们说无明缘起、心缘起，这个也是一个因果约定。那就要从你这一世先往前推，从一年一年这样往前推，可能先不知道心经上面也有讲，就是从昨天你做了什么事，前天、上个月、上星期、上星期、上个月到去年、前年，然后到你什么十年以前、二十年以前，然后呢小时候胎里，然后在胎里，然后再往前，就是你到底这一次因为怎样的无明来结生啊？就要看你到底是出现业相还是趣相。那出当时那个业相是什么，或者是业是什么，趣相是什么？看到了就看那个心路啊，那个心路它就会在这个塑形里面呈现。那这个上辈子你知道了，就再往前再看一次嘛。那你这个上辈子这么结，这辈子这么结生，那你上辈子怎么结生呢？然后再往前看，那之后呢？再往后看哈，一个月以后、五月以后、十年以后，老死。那老死之后，下一次我怎么结生呢？这个哀哉哈。为什么叫哀哉？有一定有一些无明，没有看清楚，或者是没有断的话，就是还是不断的结生啊。你就是要 看清楚。所以在当时在这个禅里会听到很多现身受益还是自在受益还是那不敬业。那譬如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就是有比丘他就是在观这个演习的时候就看到他曾经是个也是一个修行人在这个山这个树下河边打坐，那打坐法都非常用功那非常用功呢，但是呢他就会有一种干扰什么干扰，这河边就有一种虫飞虫就常常在打坐的时候都来干扰他那有一次呢他就动了一个念头说我实在想变成一只这一年我把你都吃光哎呀结果他努力打坐但是很不幸就是因为他动了这个念头他在临命终时他出现的业相就是这个就他就变成那只鸟那种鸟然后就专门在那个地方吃那种飞虫吃吃吃因为那个鸟都一直到杀业他就每次都一直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然后这只鸟死了下一次还是鸟又吃吃吃吃吃吃因为他是要吃进那些飞虫对不对所以呢因为他看好多次都是鸟鸟鸟所以他每次来脚上就走进来然后呢那个禅师就说 Bird 然后就叫他回去看所以他们的小摊子说一句话就是还是鸟对鸟下次来又是鸟鸟
做了几次啊
好像将近100次
天
那后来呢就是说他好不容易看到说他也是某一世里面他曾经他是个居士他不是一个法师是一个居士但是呢他就是很虔诚的就是这比丘出来托钵的时候他去供养不容易那个供养的那个业成熟了他又投胎为人反正一直鸟一直对啊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说那个无明不一定是不好的譬如说有一位女众的法师算是北辰的法师那他为什么这一次他会是一个女众的法师呢他出现的那个业相就是他前一次也是一个法师但是他是一个比丘那这个比丘呢他非常会弘他就是很会讲经弘法那他度了很多人但是他所度的里面的人呢90%都是女众然后那些女众的居士呢很喜欢来听法很喜欢亲近这个法师然后呢就会什么烦恼都会说了我又怎么样我先生又怎么样我孩子又怎么样我又怎么样我身体又怎么样这个心里很慈悲就是常常呢就是非常耐心的听他们说然后跟他们开导因为他本身是男众常想为什么这群女人这么烦恼啊没有我是在是有些可以了解但有些不是能够完全了解因为有时候男众比较发力对不对很多事情那个女众那些比较细微的那个东西他好像没有办法去了解他就在想说我好像应该来投身为这个 女人来做做女人来实际经历看看来了解他们这样子呢还要救他们比较容易比较知道了解比较知道他们的苦在哪里也比较知道说怎么去实际去帮助他们这是很慈悲对不对但是是不是无明
也
天日也是无明哈，这就不是延禧，不是空虚的思想哈。所以呢，因为他要过世的时候，他所出现的业相就是黑，他弘法，他讲经之后，然后很多人围着他，谈这个各种问题，然后他动了这个念头，说哦，希望下辈子得与众哈，能够实际的体验这个与众的困难，那实际能够帮助他们的类似的。念他就真的投身为女众这样，所以我们说无明言行，行言是这个无明，它不一定是不善业，它有时候是善业。在还没解脱之前，我们说善不善都是无明，都会让你不断在投胎，不断在轮回。那如果第二个到第六个做的呢？这时候造业就是，我们叫做无尽业，就是只要还在轮回，这种业永远不会变成无效，就一直到你破涅槃为止。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二到六的，它前面有这个前身眼，前面的眼带出它来，那后面又有第七个，这个后身眼当做它的支柱嘛，所以它的力量是比较强的。那在因为一，它就二就有一跟三嘛，对不对？三就有二跟四啊，然后四就有三跟五嘛，那六就有五跟七，所以呢，这个二到六所带的业是最强的，所以呢，它可以不断不断的，只要你不波涅槃，这个业一直在变成无尽业，它比前面那个更可怕，对不对？前面这两种只要现身造业，现身受报就完了嘛。那这个现身受业，自身受报就完了嘛。但是呢，这个二到六就不是，二到六就变成无尽业。那我们说，这个在经典里面一直会提到的例子是哪一个例子？穆建连的例子。我们知道穆建连是几时的？被打成肉酱，对不对？你说他神通第一，还被打成肉酱，为什么会有这种业？就是他在某次的时候，他是一个不是太有钱的人哈，不是穷到没办法生活，但是呢，不是太有钱的人就对了哈。那他是主要是以砍柴为生哈，那他有一对瞎眼的父母，那他本身呢是还挺孝顺的哈，但是呢，结婚之后呢，这个媳妇不好，太太不好，这太太呢是觉得这个是瞎眼的老人哈，假撩力就好，也不能够做什么帮忙做什么事情，只是浪费女人哈，所以这个媳妇对于这两个瞎眼的老人很不孝。那除了呢自己不孝之外呢，他还不断的跟穆建连说，那两个老人实在是废物，只是浪费我们的粮食，你要处理他们啊，怎么样，就一直讲。那我们知道说有些耳朵软，对不对？这太太不断在你枕边这样一直说。本来自己的父母还挺孝顺，慢慢就觉得说他们真的年纪越大，行动也不是太便利，然后呢也不能做什么事情，真的是只是在浪费粮食。所以呢，那因为以前呢穷人就有一个习俗，就如果真的那个老人，就是家里的这个老人啊，就是说如果真的他年纪很大，他已经没有办法生产了，他们就可能会把他丢弃，就带到山里面或带到这个哪边森林去把它丢掉。那个穆建连的那个前世呢，他是他们他太太就反正就一直叫说，后来呢他就有一天呢，他就用这个板车就拖着他的这个瞎眼的这个父母。他拖着这个瞎眼的父母呢，他不是拖到这个森林里面去丢掉哈，他拖到一个旷野的地方，然后就把他的父母放，然后就跟这个父母说，他 有事情要离开一下哈，譬如说他要去小解一下这样子哈，后他回来他就装另外一种声音哈，就假扮成强盗这样子哈，就拿着棍子哈，就打他那个父母说，就财务长就是说你把你的钱拿出来，然后说你们这两个贿赂我，就那是不如早死好了哈，就把他然后呢这个他的那两个盲眼目不知道这是他儿子哈，知道说好像是遇到强盗，所以呢这两个老人就拼命的喊说穆建林啊穆建林，你赶快逃你赶快逃，有强盗来了，不要让他发现，不要让他发现，你不要回来这样子。结果因为他这样一直喊，这穆建林呆的哇，哎呦我为什么会这样对我父母这样子啊，所以就觉得很惭愧哈，然后呢就假装这打一打就然后再回来，就说啊妈妈就是你们到底你们怎么的啊，有强调来吗怎么样啊，然后就打了受伤重伤，但是没有死啊，他又把他带回去，那当然这个太太也是不高兴啊，但是就穆建林说他们是我的父母，我会自己照顾啊。我后来就是因为年纪大了，那再另外就是就受了这个折腾，所以他们的父母很快就死了这样子。所以穆建林就从此，因为他虽然没有把他的父母打死，但是呢因为他就起了这样的心，而且就是还打了一阵子嘛，所以他的那个塑形就不断现形，那个力量很强大，而且我们说要杀父母就是无坚毅，所以他五百世就有五百世都是不管他转身什么都被打成肉酱如此，就是当狗当人当什么都被打成肉酱，而且直到他跟佛陀出家已经证阿罗汉了，对不对？阿罗汉是你可以很自在的就如涅槃，但是他还是被打成肉酱，就是要了这个业嘛，打成肉酱之后他还是等这个外道走的时候，他就再把自己的身体怎样透过他的神操把自己的身体再组合起来跟佛陀告一下之后他就涅槃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造业是很可怕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都要非常的注意，就是你一个心念它就不断导致，不是你心念动过就算了，它就会不断会有这个影响力。那尤其是这个第二个到第四个这个塑形，就中间这几个塑形，那我们说那我们哪知我们是第几个塑形造业，对不对？或是我们又看不到我们的塑形，那怎么办？我们就要以事正行来培养我们的善念，然后时时怎么样，至少你不要动不好的念头，对不对？因为你起心动念，我们是无非是罪，无非是业。那常常我们要让这个恶法怎样未生的恶法呢不要生起来，然后呢已生的恶法呢我们要让它去除，那令未生的善法生起，让已生的善法生长。那我们要修行要转业就在这里，那也要透过修行真正发现你的那个我们说习气在哪里，发现你的业，然后呢去转你的业。那不管是我们说念佛或者是拜佛或者是禅修，哪一个方法都好了，我们说以清净道路来讲有四十个修止的业处嘛。那说修止没有办法断烦恼，对不对？那怎么办？要不要做？还是要做虽然没有办法断烦恼，但是它可以 浮雕烦恼，然后再来就是说，透过专注力的培育，那我们可以开展我们的智慧，智慧就可以断烦恼。所以我们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掌握我们这颗心嘛，让你的心能够时时觉察，有觉察才有希望，有觉察的你就知道说，那现在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我如何来让我的恶去掉，让我的善升起。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讲完了因后面被我删掉好，那我们先在这边停一下了。那以上呢，我们有清楚吗？就是事实上讲得很简单了，一方面的时间也不，那另外一方面事实上我也正在学习，然后我也是只是因跟大家分享而已。
是要接受大家问问题。
那个七个数旬之后有两个比索缘，法师能不能把那比索缘的状况用一个例子讲出来？
比索缘的状况就是类似就是有一个人他都没有自己的看法，没有自己的个性，没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呢就看别人做什么他就做什么，这样子。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那比索缘就是这样，就是为什么叫比索缘，就是那是别人的东西，我就把抓住变成我的就是本来是那个前面的那个塑形的东西，他就把它抓过来变成我的就前面的那个索缘他把它抓出来变成我的。那比索缘它不是太重要，是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它是余事了，那就是剩下的
余波荡漾，
余波荡漾而已。那真正造业是前面的那个塑形，就是好像刚刚讲的那个吃的芒果在回味说，刚刚的芒果真是好吃啊。那极大的所缘就是我们进入的极大所缘才会有比所缘，其他不见得会有。
能不能先把这把有分再说清楚一点？
好，有分啊，有分就是在他们那个上座部佛教里面，他们是没有阿赖耶识的嘛，或者是说他们没有阿赖耶识这个样的名称啊，因为这也是后来这唯识学他们是上代初代佛教时代是没有阿赖耶识这个名，但是他有叫做什么？他有很多的名称嘛，什么什么什么吉用我啊，什么有分事啊，还有种种名称啊。
吉
用
我，
吉用
我，不是不是，叫做什么？他就是在波斯好像时代，除了六师之外，他们还有一个叫做能够让你的生命延续的，他们有种种不同的名称。可能不是吉用我。那个有分是其中这个上座部尤其是四种结部他们说出来的，那个有分我们叫生命相续流，就是说在六识不起作用的时候，那到底什么来延续你的生命？那我们在唯识学是说去后来先做主翁，对不对？是阿赖耶嘛。那这个有分呢，它有点类似这样的功能，就是说每一个心路过程的中间是谁在演戏就是有分在演戏这样，它让你的生命不中断就是你没有睡一觉起来就忘记自己是谁了，所以它是等于是更深层的潜意识那在我们现在会叫做意识潜意识，那在唯识学就是前六识第七世第八世。那有分重不重要呢？也是挺重要的就是它让你的生命延续。那再来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东西 都存在这个生命相续流里面，对不对？为什么你可以这个印力可以有三次？为什么这些种子递到音乐的时候还可以成熟无水平？因为有分的存在哈。那有分，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叫做有分心或有分事哈。那它在哪里呢？这个肉里面好像也没有很明确，有不同的说法哈。那比较一般说的就是说在心脏的附近，那心脏附近的哪里呢？也有说是心脏心室里面的血，所以呢如果以这个系统来说，心脏很重要，所有的心室活动都在有分这边产生，心所依处就是在心脏附近。那我们说心所依处事实上呢，它就是这个心脏附近这边。那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当你视线很稳定的时候，我通常说要检查，有分检查无禅知嘛。你不观禅相，或不观禅相之后呢，你要动的念，你要检查有分，这个禅相就会在有分呈现哈。然后呢，无禅知也会在有分呈现。那之后，那如果说你要再检查自己，譬如说，我这个手指为什么会动？你这样动，你就会发现这里像啪啪。然后你做一个什么动作？你发现这边很多的，那个这个也不能叫东西啦，
动作感觉，
感觉吧。那说到这里哈，有时候也会会觉得蛮，因为我觉得。我们刚开始去那个禅林的时候呢，小禅的时候，我刚开始还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五禅之啊，有分享，就有一次小禅嘛，前面是一个台湾去的一个比丘，年纪还有点大，概50-60岁啊，是讲台语哦，他这里翻译改翻哦，叫他要检查禅之这样，哦，想猪无？我看到无了想猪，
什么意思？
干那根根娘娘，他以为缠猪要他在心脏这个位置无力缠猪，亮亮的猪，他说没有看到武力亮亮的猪。缠猪，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呢？那不管有光没光，反正听你跟小三就东听西听，他就回来就说：“禅知道是什么？”然后呢，就有人说禅知就是有五个亮点这样子飞过去。然后另外一个就说：“没有啊，没有形象，他心怎么会有形象呢？你看错了吧？”就会很好玩这样子啊。那事实上，他有没有形象呢？本来心是没有形象的啦，对不对？心的那个活动是没有形象，但是我们说心是很特别的，就是它是无形象，但是你如果认为它有形象，它真的就是有形象让你看，你就真的看到五颗珠。那如果你认为它没有形象，那就是一种感觉，你就会是用你的第六意识去知道说那个是什么这样子，所以如果按照阿毗达摩，心脏非常的重要，然后呢，心脏里面有很多心所心的活动这样子，那所有的心都在这边产生啊，所以这边反而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没有一直观察这里啊，跟医学上的那个不一样，我们说医学上是说脑很重要，对不对？那再来就是。像现在不是有一些他们研究说那个移植心脏，那移植心脏之后，你对移植心脏的一些研究，你会发现
性情大变，
性情大变，对不对？
嗯。
然后，那很多他们以前的经验也都不同，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就发现说心脏是有记忆的哈。所以，如果我们的亲人需要移植心脏，那现在是医院比较是保密的哈，不让你知道说，见证的是谁啊？不过见证的是谁，实际上是挺重要的。对，我们的亲人来讲，对不对？因为很多移植或者是捐赠心脏的都是什么？
犯罪、
囚犯。那甚至于这些囚犯是有些是没有同意要捐赠的，有些国家啊，就是囚犯啊，或者是说一些战犯，他们是没有同意被捐赠，但是就被捐赠了这样子，因为器官很有得卖钱哈，所以他们在捐赠的过程里面，他们并不真的想捐赠。那另外就是说，这个人的个性、性情、记忆，他会从那个心脏有记忆嘛，所以哇，你的亲人捐赠到这个心脏，那个是。比较是性格偏差的人，那就会有点麻烦，就可能要之后你们要做很多的那个关系啊，或者是心理上的种种的重建，或者是重新接受这样子。
可以问几个问题吗？在一门进入当中，是哪一个历程当中才真正完成，来说是哪一段才有名言呢？这是第一个了。第二个就是你刚刚说到十二缘起的观法当中，一世一世简观下去嘛，那这完成的这个阿毗达摩系统当中，是哪里要观到哪一世，你才这个十二缘起的这个法才圆满呢？还有刚才说到的观心，所以阿毗达摩的观心是观这个肉土凡心吗？是观察的觉理的心？因为有些人说心是思想啊，怎么怎么，不是真实有设法的心，所以这三个问题。
先从这个第三个了，观心的确是观肉团的心啊，但是这个肉团的心，它就是你。精神上心的基础嘛，就是你精神上的心是根据这个肉团心产生的嘛，所以在这个心脏的附近，它就可以观到这个心所跟心路的这个升起这样子哈。那因为它升起的很快，是我们平常比较没办法察觉的哈，就是靠这个禅定的力量，有点像那个叫做取相照片。控体把它控体下来之后呢，你就是把它放到前面慢一点看，有一点类似这样的。那实际上就是因为你透过直观的力量能够觉照到它这样子。
这个就有个相关的问题了。那所以南传的是说，等于说一根是一个色法，这个跟北传阿含经说一根是非色法的说法是刚好相反。
对，
就是有一个部派确实是这样，尤其是那个有部铜铁部是属于有部，有部里头他是把它归到色法，这样。还有就是刚刚那个我是补充，那个是好像是在藏传那个密教的修行里头，还没有反应过来，不是忘了他是谁。就是好像在藏传里头，他有一个是在修那个好像是破瓦法，他那个红白菩提结合的时候，红白菩提结合或是他分散的时候，他讲的呢，碰巧也是讲对，他不是讲这里。就是你在人临终的时候，那个到最后他一直分解哈，就是
五蕴分解，分解到最后那个四蕴，它最后最维系的地方，它分解的时候，那个红白菩提枝解的地方，它也是从心的部位。
但是这种心的部位，它不是心轮当中的莲花，它不会说肉成心，不会有个心的空决意的作用嘛，所以就也不懂。
我没有听懂。
藏传的，你说藏传的观那个最为是的心师嘛，以甲祖派常常说，也就是净光心，它只是一个虚幻形式相，不是真实实在的肉团，没有奢华的心，所以的根本其实跟不同。
他的说法哈。我刚会举这个哈，就是他的说法呢是不同，在藏传里头，他很多的说法，他其实用的是叫做我们叫做 symbolic language， 我们中文怎么说啊？
象征语言。
哦，象征语言。对啊，比如说他跟你说是红白菩提，好，那红白菩提究竟是什么呢？它不是个色法。好，那在藏传里头，他的一个修行的话呢，他是那个密的部分哈，尤其他四部密的部分呢，那个是属于大圣下来的之分，哈，那个部分呢，他那个心事哈，心事不是个设法，不是个设法，啊，这样。那我刚会举这个呢，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不同的传承在禅修的经验里头，他说出来的呢。好，现在我们这个开法师说的是南传赤铜蝶部，他最后说的那个有分心有分事呢，他说的是在心脏的部位。那很碰巧的是，那个破瓦法呢，他到最后肢解到最后，就是我们色受想行识哈，色蕴跟识蕴整个分离，那个红白菩提分离的地方，也大约就在心轮的部位。啊，
对，他说心轮
就
在心，
对，是啊，他说的就是他大概就是在心脏的那个部位，哎。
对不起呢，前面的两个问题，这心论历程一门历程当中，哪一个时候才有名言？请问
你说那个名言嘛，哈，不一定是哪个时候，就是在那个第一次、第二次，大概第二次、第三次之后哈，就是那个心路，五门心路、一门心路这样跑过，啊，跑过几次以后。才真正那个名言会出现，通常是先从整体的样子，再来形状，那比较细的形状，再来呢，你会去抓你这个样子，这样子的样子，哎，以前叫做莲花，叫做什么？这个要跑过好几次才会去分别它这样子，所以到底几次不一定哈。每一次的那个因缘不同，他的那个情况都不同，这样子。
我们心路也会有一年的心情，都是有一年心路会有一年心情，是这样吗？
我们心路，应该是说哈，在那个我们看的时候呢，一般呢比较是，就是在一门心路才会有。真正的那个叫做名言，就是说我试试这个是茶杯，真正试试这个东西是在一门啊，我们是比较整体的一个概念而已哈。所以造业是在哪里？造业就是在一门造，所以是在一门这样子。
那所以他说跑好几遍，就是这些跑好几遍，是说在那个七的塑形的当中。第二个、第三个才有
音出现，这整个过程会跑好几遍，
就叫一门心路跑好几次，还是前面的五门心路跑好几次才跑出一个一门心路的，
都会有。如果说那个五门是极大所缘的话，他会跑好几次，甚至于他这时候呢，他就会有一个比较整体的印象。 然后再来呢，你的意门就会随着出现，就会比较强烈的去想要去分辨说，那到底是什么哈？那如果说，有时候可能只有一门，他就是也会跑好几遍，努力的想过之后呢，你就会一直想，一直想，希望去把它想清楚哈，去把它了解清楚。所以呢，到底几个？事实上，我们说一刹那之间就有很多的心升起嘛，在我们凡夫是没有办法完全知道这个。我们看到的只是其中升起的，譬如说十个里面，我们大概看到那一个，看到一个、两个、三个这样子。然后你的越来越熟练，然后呢，你的这个直观禅定的力量，或者是说观照越来越强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越多这样子。那看这个心度，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说，举一个比较实记的那个例子哈，就是那时候在禅林听到一个法师吧哈，一个比丘，也是一个比丘哈，他就是在看这个十二因缘的时候，他就发现说哇，真是恐怖啊哈，他说未来还有好多事这样子，这个坐卧疲劳啊，就实在是不想再轮回了，那怎么办？那禅师就问他，因为我们就说，也有人会觉得疑问嘛，就是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未来啊？未来不是我们说佛法讲缘起嘛？那为什么你可以看到未来？那不是那未来是固定的？那不是？那事实上，那所谓的未来就是从你现在开始的未来嘛？啊，现在如果你的因缘是这样子，你还是照你的习性，或者是你目前就这样子过，那你未来就会如何这样？但当然，如果说你现在的意念有些转变的话，未来可能会转变。所以后来呢，他小三的时候，他就有表示说：“哎呦，本来是看五四嘛，后来看六七八九十，哇，还继续看，因为最好是看到你看不到哈，到涅槃为止哈，哇，就是好久。”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他就跟禅师说。心在强啊，我到底要怎么办？那禅师就说：“那你留下来，继续修，你就不断的看、观这个无常苦，我就是把这一些你为什么我们还会不断的轮回？就是你的执着还在，你的无明还在。你说一直看无常苦，我你那个心越来越放下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咦，那个影像越来越模糊嘛，就是。”未来的那个影像越来越模糊，甚至也就不见了。所以他后来呢，听说啊，就是他要离开塔奥禅林，那时候他就只剩下五次哈。因为他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功这样子哈。那所以就说，那我们以清净大乐来说，因为他修法就是戒定慧，或者是说塔奥禅林的这个修法就是根据这个清净大乐来的哈，在这个慧学的部分呢，主要就是讲到十六观智哈。那到底我们说在慧学的部分，它到底是如何开展这十六观智？那实际上它就是我们心经所讲的那一句话嘛，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就是说你在看这个心入的时候。你在看这个名色法这个延伸演业的时候，你对于无常苦无，我对这个缘起法的你心里面的那个叫做体验的浅深，你的智慧就会不断的开展，而且因为你的那个直观的那个力量哈，刚开始可能是不是太清楚的，就是说不管是色法会比较清楚了哈，因为它比较粗。到明法的部分，心虚的部分可能比较一阵子的努力，然后心度。又要更看得更清楚，可能你要更用功哈。那再来就是缘起更深哈。那再来就要看，全部都是看这些的无常苦我，无常苦。那因为我们从那个前面那个名色差别，那个就是名色差别。那后来就是生灭随观智哈，就是你要看名色法的生跟灭，心的过程的生灭啊，这个。 这个五蕴，或者是说叫做十二因缘，这因缘起这些的这个生灭啊，就是不断的看他的生灭、生灭、生灭，说你说我看得很仔细，好，一直看一看看，你就会发现他生得很快，灭很快，然后慢慢的你就会发现，他就变成灭灭灭灭灭，生不清楚。念念念就是到幻念，幻念水观，念念念念念，如果不生只是念，最后会怎样？
寂静。
对，念念念到最后你就发现说，哎，就有一个东西出现了，哦，亮亮，很像禅相，但是它不是禅相，哦，你就是什么，他 你那时候心情很平静，很平衡，很那种感觉很像你入禅定的感觉，但是不是啊？然后呢，那个东西很像禅像，也不是，它就是亮亮的在你的前面，然后你的心很平静，然后你就安住在那个当下这样子。然后你就是心安住在那个当下，你能够多觉，你的心就能够，哎，就是能够平静安乐多久了哈，哎？那他们。称这种状况就是叫做先证涅槃，就是你就是当下体验这样的境界。那当然这个也是因缘嘛，有时候只是可能一刹那，那慢慢的练习你会久一点久一点，啊，那再来是透过不断的练习，你就会发现说，哎，好像你很快就可以进入这个境界，而且很久。然后再来你就会发现说，哎，你怎么看，诶，好像那个生灭的情况，就是诶，可能生生生很快它就变成灭灭灭灭灭，然后就诶都又到那个境界哈。然后你出到生活上来，你就会发现说，诶，你好像很多事情你都没有像以前那么执着，你就会很放下哈。然后呢，心里就会。自在跟法喜，然后你就不断在碰到境界的时候，你就要去检查，你说，哎，那我碰到这个境的时候，我的那个心路，我是申请哪些心路？如果当下你没办法检查，你就是过后，你自己再去打坐，再去观察，哎，申请了哪些心路，然后呢，再去观察这些心路过程中的敌法、设法，都不断的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生灭。然后不断的练习之后，某一个因缘成熟了，你就能够知故断局，然后知道抛正念这样子。那道心就会升起哈，这道心升起的时候，哎，就会进入果心哈。那我说道心，它通常只升起一刹那或两刹那，但是这一刹那、两刹那的道心，它就有那个力量可以。让你断烦恼，那因为你当时的那个情况不一样，断的那个烦恼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说有诸果、恶果、三果、四果嘛。那现在当然没有人敢讲说，哎，你已经证几果了嘛，哈，或者是说禅师也不跟你讲说你证几果，但是你只会报告你修的情况，然后呢，那个譬如说在看生命学观世的时候，这个生灭生灭生灭的那个情况，或者是说你是不是可以从生灭到幻灭，或者是你看幻灭它是不是幻灭的很快很快很快，再来它会，哎，有一个东西出现，然后，哎，停在那个地方，哎，就是它是直接从你修的情况，哎，告诉你说，哎，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或者是说，哦，你现在你就要看生活上的所缘，然后从这些所缘去验证你自己的心的那个反应，或者是说，哎，你用回忆的方式，看你以前的那一些让你 care 的那些影像，你重新在想的时候，这些影像它会不会又让你以前同样的那些心路在升起？那如果，哎，还是升起，那就那些烦恼还没有断嘛？如果，哎，你再回忆的时候，发现那个影像也不清晰了，再来 心智或者也都不升起了哈，就是那个能量或者是那个能量已经消解掉了嘛，那个烦恼已经，是吧？就是以这些来看你修行的这个情况，所以看这个是，就是在整个修行过程里面，它是很重点的一部分这样子。
那第三个问题，
等一
下。
他还有第二个问题啊，
第三个。
对，这是杰林给多问一个问题吗？那怎么可以避免？怎么可以堕入无想当中？怎么可以避免怎么堕入有分心当中？
在禅修的过程里面哈，我好像还蛮容易堕入有分心哈，所以大家不要让自己堕入有分心成为习惯哈，因为。就我们在禅修的那个同伴里面哈、有一阵子小三，他都听到说我就堕入有分了，我就堕入有分的这样，就是他怎么样是有分的情况，就是你才修到一个程度，你的心很静，那你的呼吸若以呼吸为水，然后呼吸也很清楚，很清新，然后呢它变微细，你还是可以分别它，但是呢。有一段时间你好像不知道消失，然后呢你再回来的时候怪哉，好像十分钟不见或者是二十分钟不见，你常坐，然后你心很平静，然后呢身体很安稳，有入禅定的感觉，但是呢你没有在觉察呼吸、你的呼吸不见了，你也没有昏沉，咻很快的，当你在觉察的时候说，刚刚好像没有觉察呼吸，一看手表二十分钟过去或者是半个钟头过去，那你就是堕入有分，然后呢它的可能情况就是你呼吸不见了，但是呢可能你的禅相还会在，就会亮亮的，就是你的眼前还是亮亮的，但是呢你没有觉察呼吸，也没有昏沉，然后你没有办法分别所缘嘛，
堕入有分的时候会不会有亲
安？会不会怎样？
有亲安。
亲安。
亲安，有很亲安。所以有些人就会翻左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再出来之后，蛮舒服的，然后再来时间不知不觉过了，所以呢，他心里面如果有一点点染着的一点点习惯，说下一次。很快他又落到这种情况了，那可能就更久了，就一直像咻又过去了，他没有在打瞌睡，但是呢他也没有在观呼吸或者是没有观察的疏远，那他就是有一点舒服，有一点专注这样子，那这个情况不好是因为有分他的所缘是很微细的，现在还没有办法分辨嘛。那再来就是说，你坐在这种，就是也不能够说坐啊，就是说你心处在这种状态下是不敏锐的哈。那不敏锐的心，它是没有办法让你的智慧有所开展。所以在这种情况，它的那个好就是变成。你就觉得舒服而已啊，所以外面有一些带禅修的人是带这样子啊，就是说直接就让你停在这样的状态啊。那一般那个外面学禅修的人，他们会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很快，我就觉得很舒服啊。然后呢，做半个钟头、一个钟头回去，他就觉得说，心蛮舒服、蛮平静的这样子啊。然后就是一直维持这种状态。那因为呢，他平常很忙很累。他来做一下，他有这种状态，他觉得很不错。那如果再好一点，就是说，可能这种状态出来以后，他再做一些养生的运动，他就发现说，透过打坐之后，他身体健康的，他就很喜欢这样的打坐。所以要避免这种情况啊，就是要。加强你的那个叫做心的那种正念跟觉察的能力，就是 你要非常的清楚，你的心是要有所缘，而且要特定的一些所缘。为什么？因为这些特定的所缘才可以让你开展智慧。那当然不是紧抓这个所缘，但是呢，要让你的心不离这些所缘，然后透过这些所缘，让你的心平静下来之后，要用你平静的心，尤其是那个四相光，我们说照见，为什么叫照见？就是像手电筒这样，要用那个光去照你的不变啊。所以这个心转法是非常好的照见，那里面有光就很难照了哈。这个色法、名法这些，你就不容易看到这样。色法还比较有具体的形象可以看啊，名法是比较是一种我们说心的了别，所以他的心要，你的那个心要是正知正念要更强这样。
刚刚有提到这个可以观察过去式，那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所看到的过去式呢是真实的，或者说以前是有发生过的？
那就是要，如果以这个方法就是就查你那个心路，查有分它是不是一串过来的，就是你在看的当下，你的心会有感觉啊，跟那个影像的那个当时的那个有分，那个心动它们是可以相应的啊。如果不相应就不是了，有时候会有好几个出现，那你要去看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哦。那有时候也会叫做我们说妄虚妄的，就是某种偶尔很少的情况啊，像我们看到一些影像或什么，有很少的情况真的是外力。那大部分的情况都是你心是影像的那个呈现这样子。
所以刚
讲
那个就是说你在打坐的时候你就是忘了所缘境了。那我记得在那个《宝论》跟《略论》里面有讲到，就是说昏沉跟沉默是不一样的。那像刚刚您提到那个那一点，就是
有点像沉默，
沉默，对不对？就是所缘境忽然忘记了，
你的心能做到那个，如果现在就是摸到潜意识去了，
对，
那潜意识的那个所缘你没办法分辨这样。
对，你就是忘记，但是你还觉得自己你没有觉察，因为甚至这点还不够敏锐这样，所以你没有发觉。可是这个沉默是很维系
的。对，所以你在禅修的过程里面是要蛮注意啦，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当然你能够做功课是很好，打坐是很好，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譬如说打坐的时候因为很累嘛，工作很累，那我打坐一打坐我就昏沉，像是一打坐我又昏沉，那我们说昏沉是很自然的，
沉默比较不容易发
生，但是也不要让昏沉变成你的打坐的习惯性。那这样子变成习惯性之后也蛮难克服的啦，因为昏沉它也有比较粗的昏沉跟细的昏沉，那实际上比较微细的昏沉它跟禅定很接近，只是说因为你那个所缘听不清楚，觉照力强不强而已。那当然是如果以那个不是有太大的问题，不是说会让你怎么样，只是说很难进步这样子吧，很难去克服哦。那或者是说你功夫再好一点，每一次做就程度有分，那有些人也会觉得也不错哈。我记得我印象很深的也是有一次，我们也是去小餐，我前面那一位比丘尼，他就拜三拜之后，他就坐下来就说我又做这么有分了。然后呢，这个翻译的比丘呢，他没有马上把他这一句话翻给那个禅师嘛，跑禅师，他就直接跟他讲，做这么有分很好啊，我要做都没有办法做。 翻译的人，表示说你已经知道已经这个子禅，就是定力有一点点增长，因为可能做入有关嘛。就是说我每次要做，就是不是昏沉就是妄念，我要做入有关还不行。
刚有提到说那个，如果主观哈，就是更微细的时候，我们先那个心路过程会看得很清楚嘛。那个心路过程看得很清楚，是我们跟上，是观跟上，还是那个动作放慢？就说这几个一个个放慢，还是我们跟上这么快的速度都跟上了？
应该是说你跟上了，你的那个主观的力量让你能够。看到他们这样子，他们本身是不会变慢的、啊，但是呢，就是你的观照力强了，所以呢，你就等于是变成，当然他们是有很多，但是你就能够啪就这样子把它，就像我们检查那个五禅师一样、啊、就是刚开始你要一个悬哈视喜乐意的一个检查，然后再来是悬视喜乐一定性，再来是悬视喜。然后循视热，循视一进性这样子，再来是五个哈一起。那熟练之后，你就很快就是可以五个一起哈。那像我们做个比喻啦，就是说，哎，我们这个听说那一块布哈，它不一格一格嘛？那我现在要看它几格，我就像一二三四五六七哈这样算。它有七个，然后下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算两三次之后，我一眼看过去我就知道它是七个，或者是说那个栏杆哈，我们要一本来要一根一根算，你才知道说它有几根。后来呢，你有经验之后，一眼望过去你就知道那个百叶到百叶窗到底有几页这样子，本来要一页一页算，现在一眼望过去就知道，所以它是熟练度。所以五个之后呢？以后呢就要开始检查五禅师之后出禅入出禅，你如何知道你入出禅？后来就会更严格嘛，要准检查34个新手，就是从五个到34哦，也就是五个，哎，然后呢六个七个八个哦，可以再增加再增加再增加，后来就是一起，你可以看到这个34个新手的这个用处这样子，所以要。相信自己的心是有无限的潜能哈，只要你相信它，它就能够做到。我们透过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也知道说，我们人的能力只有发挥到不到10%，对不对？另外有90%，你的能力呢都没有被发扬出来。那透过禅定，透过止观的休息，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潜能发挥了。那这个呢，在修涉猎处的时候会很有趣，就是譬如说有一个练习是吃饭，或者是吃饭 的观察啊。另外就是说我们说四时嘛，对不对？四时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那个湿时啊，或四时这个止观的力量也是食物啊。所以呢有一个练习就是你吃东西的时候吃，我们来禅修的时候你吃东西就要慢慢的吃嘛，那吃之后大概半个钟头你就去观察这些食物它怎么变成 energy， 这样一分散到你全身。那因为我们说色法的身体有很多种因缘，有业力嘛，有食物嘛，有时节嘛，还有种种有四种因缘。那食物是这个食物，好的食物你就会发现哇很多 energy 然后你吃那个你吃麦当劳你就发现一点点，虽然好吃但是 energy 很少然后再来你就会发现这个食物的这个就产生的这个能量跟你心情有关系，你很高兴的时候你的心生色法，心也是一个 也会产生色法，我们说业会生色，心会生色，食物会生色，食结会生色，就是火会生色，就是哎，你吃的时候呢，你很高兴的吃，而且呢，就心里面想说这是最好吃、最有营养的，你就发现说，哎，这个能量增加了然后这个食物又去碰到你这个色蕴里面的火，哎，它们又产生第二代，所以。它那个色蕴是生灭生灭的嘛，所以你就会看出，哎，这个食物它生灭几次哈？有些食物生灭生灭就没了哦，只产生两代的这个 energy， 有些就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很多代哈。然后这个生灭它碰到其他的那个火，它又会产生另外的，然后呢，这个产生另外的它又啊，去发现说，嘿。你吃下东西有一些就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吃东西你就会发现怎样好像虽然吃不多但是呢很有力气很有能量哈、哦。有一次哦有时候呢你虽然吃很多但是呢也不见得你很有力气哈、哦。这是一个哈、哦、那再来就是直观的力量就是你心的力量就是哎你去刚开始你只是观察呼吸没有进入禅定观察呼吸然后呢不是很专注的观察那个心会生色嘛就是直观念会生色那再来哎，你专注一点再生的那个色法跟哎，你进入禅定再出定然后再观察哎，这个生的那个色法不一样就是你刚开始的那个色法可能是不是很有力量的、哎、然后呢是然后再来你如果是哎，今天心情很好然后呢观察呼吸呢观察得很专注然后呢入禅定出禅之后、哎、就发现你的那个色然后全身很亮、哦、你就那个充满了 energy 这样子所以呢在那个色法的话有时候它就会一要你画图嘛，就是说，哎，你的今天中午吃的饭下去呢，你的那个吃下去之后，你的那个色法产生的那个图形是怎样啊？那或者是说，哎，你修安般念到了初禅，你出定之后观察你的心生色法，它的那个图形是怎样？还后面有一个人举手，
我刚才在讲那个有分哈，那么因为我们譬如说在梦中有两种状态。一种是混乱的状态，那他心是没有所缘的，所以他这种情况是叫有分，对不对？
嗯。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禅定很深的人，他在梦中的时候，他的习性还是在一个所缘的状态，一个固定的所缘的时候，那个叫有分吗？
固定的所缘。
如果他一直很习惯的修习禅定，然后在他的梦中呢，他都有一个所缘，那种状态叫有分吗？
那是看要看是什么样的所缘哈。
如果说他一直在修安般念，然后那个所缘就出现了在梦中，那
有时候哈，就是我们在你一直很努力的去修习了哈，尤其是你去参加禅期，或者是说像你去禅林，他一天每天一年365天都是这样子，一直香一直香，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就是长期这样做，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就是24小时里面那个都在的哈，就是你到某一个时候那个都在的，就是这个事项就一直会在哈。啊，即使你睡着了，你没有觉察嘛，但是你眼睛你一醒来，你就发现它都还在哈。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你的那个事项嘛。那我们就是说以一般来说，然后就说你第六识在深邃的时候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因为你不断的练习，它那个作用力很强，所以呢，即使六识不起作用，但是呢，它原来的那个作用的那个仪式力，或者是说那个八识，或者是说我们说潜意识，它还是怎么样，对这个印象很深，它不会让它的那个力量消失，所以。那一天有讲嘛，就是说，如果我们 禅坐一段时间，你的四相就是你的那个禅相很亮，一直都很亮，然后有些人会亮到很不舒服嘛，那时候就是要尽量的让你的心放柔，不要那么紧张，让它这个四相由亮变成柔和，让它慢慢变成透明。因为有时候我们那个光出现的时候，你会想说好不容易出现，对不对？就紧紧的抓住它，心太紧了，它就会比较亮。那太亮的，也不好。我们说过犹不及都不好了，要比较中道一点这样。然后就是你的心要保持一种比较平静、平和、柔软的一个状态。我们说那个禅相本身就是心的反射嘛，你的心呈现什么状况，它就是什么样的情况。那如果说你已经坐了很久很久了，那也有禅相，只是呢一直蒙蒙亮，或者是偶来偶不来，那就是说你的心一直停留在这种状态，就是还没有很清净的状态。那这个就有很多因缘可以检查嘛。一个我们说休息是戒定慧，就戒律上就整个情况，你是不是有犯到比较严重的戒律。那再来就是说你是不是，你的心是不是还有对某些人事物非常的过爱，那或者是你是不是有脾气 很不好，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生气生闷气，就发现很容易生气，或者是你的个性很骄傲，或者是很自卑。那像这种就是说它有定力的，可是呢因为心的那种平稳平衡平静度不够，那个清净过，所以它的光可能就会一直是亮不亮，或者是蒙蒙的这样子。所以它虽然是一个很单纯的观呼吸，然后呢有些光出现，或者是偶尔跟有光有而不光，虽然是很单纯的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就可以有这些情况去看到你身心的很多的情况，或者是可以反省到身心的很多情况。
像我们睡觉就堕入有分，那就是说睡觉入睡前和起床后，就是说那个那一念心跟起床后的那一念心，就是说要怎么样，就是说你最好放在你习惯的左缘呢，还是
最好是放在习惯的左缘啊。所以那时候老师也会要我们做一个功课，就是说你睡觉的时候你很比较轻松的去觉察呼吸，然后呢你去看看说你进入那个睡眠之前你到底是觉察到呼还是觉察到吸然后呢你要醒过来之前要醒过来梦境中醒过来，那你要觉察呼吸，你是觉察到吸还是觉察到呼然后再来那个，如果啦有幸你刚好你的亲人朋友他要过世的，那要过世的人他最后一口气到底是吸还是呼。然后呢小 baby 要出生，如果说你有亲戚朋友小 baby 要出生，他第一口 出母胎到底是呼还是吸这样子
还是对刚刚那个问题有点疑惑，所以想再问一次多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观十二缘起当中整一生一生的观下去，要观在哪一生才那个过程怎么才称圆满，那么这个跟耆那教的教法很类似，耆那教的是一生一生的观下去，这样去尽量避免这劫生，所以才有这个问题，会那这么难求的方法当中想要观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是记忆点嘛，就是观缘法当中怎么样可以避免自己的，可以说那个禅定的说失神作用，怎么避免自己的意念的投影，再说我们已经学到了个心路过程，但是我想专注那个心所法当中就好，怎么可以避免到观身法还好了，但是如果观心法的时候怎么可以避免说我心里有这个作用在想观的什么情况，所以我每一次观都观的好像是这样，怎么可以避免这个。
如果说就那个十二因缘到底要关到什么时候圆满哦？好像没有说什么时候圆满哈。不过通常，就是关过去是会要你关越多越好嘛。那在禅林，就是说，因为刚开始你去或者是在修的那个过程里面，有时候因为那个进度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关太多哈。那至少他就是要你五事哈。那往后的话，他会希望你看到什么就看到什么，没有办法看哈。就是看到你有一天真的能够涅槃了，就是说，哎，你没有至少看五事。往后五次，然后如果有时间就再往后看，再往后看。如果这个无明没断，那你到底可以几次就一直看，看到看不到为止，看到真的没有明色法再出现了。所以这样子应该算圆满。那我曾经听过，是后来，然后后来回来之后，某一次遇到一位居士，他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他已经看了700世了，
就是往前看了700世。
对对对，一直往前看了700世这样子，还没有尽头。我就说不知道这个佛陀说，这个我们佛法是没有一个源头嘛，就是对700世还没有一个源头，不知道最看到最前面到底会是什么了哈。现在还不知道。那往后看，就是最好就是希望你看到你说解脱嘛，就是都看不到你色法。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
哦，刚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观临法的时候，怎么样可以避免？
哦，避免那个哈。
对。
事实上，我们是没有特别去说如何避免，只是不断的 check， 就是说那个有分那个相续流是不是一致性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个迷色法的那个升起，那个心路过程是不是一致性的。虽然它中间会断，但是呢你会知道它有没有它是不是你这个流这样子。那因为看了之后，看到的是重点啊，重点是要看到他的缘起嘛，所以五蕴之后很重点，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叫做修毗婆舍那，他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在就是在看生命啊，无常苦乐。所以如果你只是看这些心路，或者是看过去是你做什么做什么，那个可能会对你更执着，对不对？会让你更执着，或者说会让你觉得这个你不知道。我是觉得很多人有一些人就是看了之后反而更执着，或者是看了之后反而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啦，或者自己是什么，或者是我就看到你就是我前辈子的仇人嘛，那这辈子又混在一起
分财了。
或者是某某人又是你前辈子的什么人，的确就是说你们两个，一个是两个都知道，一个是一个不知道，一个知道，一个是知道的人跟不知道的人讲。那这个在禅林或者是回来台湾，或者是现在我在这边，我都有耳闻这样的事情啊。那我对这样的事情，我是不谈这个的啦，因为在我们身上也有人问过我啦，就是法师，我就说开法师你好像都不讲这些，因为我们也有法师是蛮喜欢讲这些的啦，就是会跟居士讲或者跟其他的法师讲这样子。我说讲了又怎样，只会让彼此的那个心有疙瘩，因为过去的真的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就我们来讲，我们还没有正果之前， 我们还没有真正体验到那个体证到缘起之前，我们很难不执着。那我就我自己本身来说，我这一两年也碰到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我去办禅修，然后有一个居士，他看到我就一直哭嘛。那当然我们事实上我们这次碰在一起都不是只有今世的缘这样子，然后都累世来结来结了很多缘，很各种的缘嘛。那这位居士呢，他刚开始只是一直哭，那后来就是哭了之后就说啊，他看到我啊，他以前没看到我了哈，啊，他现在看到我，他就是觉得第一眼看到我，他就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哈，然后就是哎，忍不住要哭这样子。那后来呢，哎，这个麻烦就是后来呢，他就是他有一个亲戚，就是也是修一些比较特别的法门嘛哈，然后呢，这个亲戚呢就是有一点我们说的是通灵嘛。通灵的日子，他就去问他的亲戚，结果他的亲戚就告诉他说，我是他前世的先生。
终于找回来，
没有怎么样。
所以他每次看到我都哭啊。
不是啊，每次如果是这样，那为什么要哭呢？
那他控制不了啊，
控制不了啊。所以就有就很你就是要跟他说那个是已经过去了啊，要放下要怎么，但是他就是说他没有办法，他就说我这种感觉就是很特别，我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就有用一些方法，那现在呢他是比较放下，就是说类似这种情况，就是那我们就是说不只是说这个方法有时候会让人家抓错重点，事实上在我们一般外面就是通灵啊，或者是催眠啊，或者是什么超心理学啊，或者是冥想都有在做这些，而且像催眠现在也用到医疗，或者是说这个学这个课程是很贵的。那就是说对，你可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解决某一部分的问题，但是呢它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了哈，就是说你知道一些过去的情况又怎么样了，因为真的业果因缘的问题太复杂太深奥了，我们说只有佛陀能够完全的了解啊。我们知道业缘，知道只会让你更执着。对，你前辈子就是我的仇人，或者是前辈子我们是夫妻，然后呢你就怎么抛弃我哈，抛弃修行哈，所以你欠我。
那法师有没有自己关呢？
有啊。所以真的如果说以我们北传来讲，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记得这句话，真的是五蕴是什么，然后你要去照见它，而且你要跟空相应，你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缘起的，缘生缘灭的，当下因缘当下了。如果你又把过去的东西带到今生，那真的是没完没了。那就像上回我在讲的那个三主要道，空性见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有空性见，不然你就像我那时候也处理了一个很麻烦的 case， 就是半夜打电话来说，这个他是那个修藏传佛教双身法修出问题，大家来问我，我说你有没有找错？我说你是应该去找你的上司哈。他怎么会找我？他就说他的本尊叫他来找我。他就说虽然你正式没有修藏传，但是以前修过啊，就是我的本尊告诉我说你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所以对不起，还是要对部分明白哈，所以 不是从观缘起的思路来想，但是观明法的技术层面来说，我们观明法当中没有实际的十二法可以看出它的生灭嘛？但是明法当中要设立自己的心，怎么可以避免理智心理作用看成变成解啊？所以其实我就想问，
知道还是那句话，就是你的心会知道哈，你的心会知道说这是不是，
就是一贯的这样子联系下来的
啊。事实上现在这个都讲不清楚哈，不像那个我们讲的禅定啊，或者是说心路，或者是很多属于实际的修行的东西，它是讲不清楚的，因为透过语言的形容，它就是隔一层嘛。所以你实际去修就对了，实际去修的时候呢，就会知道说，到底，因为如果是幻象或者是别人的，那种感觉不一样哈、哦，那个你的那个心的那个觉察，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好像不是嘛，然后你就再看他的那个心路，你就发现说，跟我的好像没有办法串在一起哈、哦。
请按照南传阿弥陀佛的体系，这个业力没有成熟的潜在哪
里？业力没有成熟之前在哪里？就是它有个叫生命相续流嘛，就整个这个，也不能够讲有分啊，因为他们的有分是在心入没身体的时候，他们才那个嘛，但是呢，他们整个。他们叫做有分流，或者是叫做整个生命的这种相续流，它不会断哈、哦。那你整个的那个业的种子都在这里。那如果说取小段，那就是或者是说就某一个层面来说，它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有分次哈、哦。它就是让你的生命能够不间断的一个比较深层的东西这样。这个可以研究，就是有分那里跟阿赖耶识的异同，
因为好像他们并没有用童子现行的那个观念，就南传并没有。
对对对，还没有。
所以它可以称作有分流嘛？
对。
但如果说外面一个所缘撞击你的根门的时候，那是不是就是跟你为师的那个种子现行？
对，我一开始讲种子现行，他们就讲有分波动嘛，有分断嘛，然后就转向嘛，然后就那个心路过程就神奇了，就这样。就是应该是说很像啊，只是说那种解释用的名词啊，解释的那种方法不同这样。
可是为什么那么奇怪？就是说，像那个《十大乘论》里面，他就是把那个阿赖耶识这个名词直接把它提出来，然后先探讨一会儿，然后再讲后面的所知相、所知一这样子的。可是他就不用这个有分这个名词，就是我们北禅就是这样子，我们北禅就用这样子，
因为传承不同嘛。啊，这有分也是这个部派在说的嘛。那因为他们就是有这么有福报，就是他们的八经典就是完整的流传下来嘛，所以我们现在其他的部派虽然在佛寺的时候之后那个十几部啊、20部啊，这些部派的后来为什么会四维，或者是到现在很少人知道他们情况，为什么现在的这个南传我们几乎是以斯里兰卡那个四龙铁锅为主，就是因为他们的三藏是完整的啊。啊，这个三藏就透过流传，现在各地的巴黎三藏就是这套三藏，不是其他部派的三藏嘛？对啊，就上座部的四通铁空，所以像有部的三藏以前也有，但是呢，不是那么有名，不是那么完整哈。那我们北传的梵文的三藏不完整哈，那但是呢，汉文的三藏很完整哈，藏文的三藏。结合起来就完整了，就各有所偏呐。如果说你要说，南传的三藏很完整，你说藏传不完整，南传也不完整，为什么？他们只大部分佛教啊，大圣完全没有哈，完全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内。 那北传呢就是大圣初期中期比较完整啊，延时的部派那也不完整嘛。那藏传呢就是大圣中期后期嘛，之前的不完整，这三个结合在一起来就是最完整的最完美的啊，但是很像困难啊。
在修观的时候，如果就是这个明法的部分看到生灭，生灭非常的快，然后但并没有办法看到中间的这些过程，这样是不是这个时候要把心念导在观它的生灭中间的这 一串的过程
的什么过程？
就像那些什么心路过程或这些
那个看明法，我们是先就是说他的那个观的那个次序，就是定学那个我们都知道哈。那之后你要修观，就是先观色吧，那再观明法。那明法就是先看心所哈。那心所怎么看？就是先看这个我们说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们的那个禅啊，那个心路里面的这初禅有34个心所，就是先看这34个心所这样子。然后再来这些都属于善的嘛，初禅、二禅、三禅。然后呢这个练习，如果这个老师要求的这个详细一点，他就是你所有修过的禅定都要看一遍就对了啊。四大啦，然后不净观啊，什么示范书，每一个看过之后，那再来这些都是善的嘛，然后都是禅定的。那再来就平常，那平常你就是也要看啦，就是你就是看你用过去的经验或者现在你刻意注意起一个善的心念，然后就看这个心所。那或者是起一个不好的心念看心所。那事实上这个只是不是重点，重点是后来看心路，就是说这些你会看的，那是再来就是看心路，就是这个有色所缘出现，那当然就是看你是用想的还是真正的有个色所缘出现，然后在你眼前出现，然后呢就有分波动，有分段，然后一门转向，然后一门转向，这是一门转向心嘛，那一门转向心里面就会有心所，那一门转向心好，那心的作用是什么？一门转向心里面的心所，那就要一个一个有七个片形，然后呢再五个，这个一门转向就有12个心所啊，这个看完了，然后呢一门转向之后要塑形啊，塑形34个心所啊，塑形里面34个心啊，善塑形就有34个心所，那就一个一个看。不善塑形，不善塑形，那要看是贪的不善塑形，嗔的不善塑形，妒忌的不善塑形。好，那不同的不善塑形，它有不同的心所嘛。然后有形无形，它也有些差别这样。主要是这个所缘。那看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还蛮高兴的。比较心情不好是看不善的，他就说，你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善，所以呢，你们要太熟练了，就是。这个不同的所缘，然后不同的情况，然后呢贪嗔痴啊，然后就不同的那个，然后你就觉得在禅修，你就在禅林禅修，哪有什么不善的所缘嘛，就算你就回忆过去，哇心情很不好，每天都在看贪嗔痴。所以它重点是比较是在观心所，心虽然他们男生有89个心，但是他们有一个一个去观察了。因为平常我们在生活里面比较会有的就是八个一阶善心跟12个一阶不善心嘛，那再来就是他在看的时候，心他就是比较是就四支目标，重点是在看心所。那心所呢，事实上更重点就是看心路，心路过程的每一个心所的那个作用这样子。所以心路是一个重点，因为心路它就包括心所还有色法，因为心所心路它不会单独的升起，它一定会有依靠，那个依靠就是色法。那色法就是如果是 一般会有54个色房，那要54个色房要一个把它看，就是观察这样子。那通常因为到后面就是你会一直要一直看，所以刚开始你会比较模糊，但是后来你会越来越清楚，因为你就是每天就是一直看这样子。然后六门，眼门看完了，耳门就一门一门了，所以你就觉得说，哦，烦死了哈，到底要修到什么时候？
那老师，你在那里待了两年多的话，那你是整个过程修过几次？
这个是我个人的问题哈，那个秋中的。
那个南传的接盘为所缘的这个经验啊，跟北传大圣所说的这个
大圆镜智，
很像，很像大圆镜智。但如果说一切法不生则般若生的话，那这个人就是听起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验。
对啊，所以呢，本来就是在因为传承的不同嘛，所以有一些的东西就是解释就不太一样哈、哦。所以我一直，那是像星空法师嘛，他就一直会觉得北传的东西非常好，就是资料非常详细，但是就是没有人拜，你怎么做？
没有传承。
嘿，就是那个，至少清净道的这个系统，它的传承是活的嘛。那我们一切之间这么好啊，到底他虽然这么讲这么详细，但是我们就是没有那个活的传承告诉我们说怎么做。所以我们现在只能用南传的经验来看说，是不是哈、哦？嘿，好像很像，然后呢，经验一下，新的那个状态好像很像，但到底是不是也没有一个更那个人告诉我们说就是哈，所以。所以目前就是有两种，一种就是从文字去找很多经典来证明它是不是，就是比较是文献的资料整理，就是 一步嘛。另外一步就是
经验
啊，就透过以前学过的方法，这个讲的好像就是，譬如说以前这边声闻地很多讲禅定的部分，经验一下，是这样的。那观的部分它有也是很多书，我们平常很多书事啊都讲得很详细哦，那而且像天台止观也是非常详细的，但是就是说现在比较没有人
把实修了，
就是说这个，或者是说我们说那个什么那个四圣地的十六什么什么什么观啊什么的，怎么去观？就是说实际上，或者是唯识五重唯识观啊，到底怎么观？我们现在都把唯识当作理论嘛，当作名相读一读，或者当心所心这样认识，但是实际上它是怎么做的，不是很清楚哈。像以前那个长觉法师来带我们唯识的时候，我们问他说，那个后面五层唯识观怎么修？他说啊，这个太复杂了，你们念佛就好了。那我记得以前我很多年前那时候显明法师在，他不是天台宗的第一代嘛？那我去听他的，听他讲经，我也跑去问他说，那个怎么修天台的那个观怎么修？他说呀，这个也很复杂，你念佛就好了。我们北方很可惜哈，就是到后来都比较变成这样啊。那当然念佛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说止观这么好的东西，他讲的这么详细，很可惜，就是这个传承后来中断哈。所以不能讲说北川没有修行的方法，北川修行方法是非常完整、非常详细，就是说他有一套像南传这样的修行方法，还有从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禅宗完全不同的修行方法，还有后来非常普遍的念佛的这种，就是他的修行方法是非常的完整。那现在就是说他缺的就是说那个经验，就是说如何他文字资料这么详细，那我如何透过这些文字资料，我就一次这样进去，而且没有不对， 没有像以前某人就说，哎，他已经修到四禅，哎，不是阿罗汉了，然后自己还是印证你积果，你积果，你积果。后来，然后呢，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也是，哎，从外国回来的那个一个教授，他就说，哎呀，你们台湾人还有福报，怎么一堆人都正果了？不过后来他自己发现他是真上慢。那他也不是故意这样子，他就是哎，他到经典这样修，他就发现他以为自己就到了这样的境界嘛。那实际上后来真的碰到很大的，他自己生了一场很大的病，他才发现说，哎，这个病来的时候他居然没办法面对，所以后来最后他改依归净土，然后整个跟写一封信跟教界忏悔，他实在是非常难得，就是说通常一般人他现在已经这么有名，而且度了这么多人之后，
不肯承认的
、哦、他还肯承认，而且最后还交代他们说，他们就是要一直那个法师修念，这样非常不容易。因为我也听过某某哎非常有名的国际级的大师，那他也是。就我的感觉，他是慧学部分非常强，然后正学是比较看不到。那听说我也是听过某很亲近他的人，就是说他后来他在生病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他以前教那些学生要怎样怎样的，或者他自己很自以为傲的，他已经证到什么样的境界，都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听说他去请问达赖喇嘛，那达赖喇嘛就告诉他说，现在这个情况我好像也不能告诉你到底要修什么，因为藏传修法是非常非常多，要真的修起来也是挺那个挺花时间的。那当时他已经病弱，所以达赖喇嘛就告诉他说，那你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吃六字大明咒。
可惜
了，非常可惜啦。那他这个他就没有说出来了，就是说只有他比较亲近的几位弟子才知道。那他现在他的这些一些中心啊，一些那个也都还继续在依他的书，依他的那个来修啊。那只有他几个比较亲近弟子所带的，会带一些其他的方法这样子。